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聚集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高一自我控制风险。本篇导语：高一这个游戏不是关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关于你挣了多少钱。那些真正赚钱的人不断评估风险。第一节，遵守高一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立即进入一个高一，但他几乎瞬间就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或者是开始是对你有利，随后迅速逆转的情况呢？我知道我有，而且次数还不少。这是有具体原因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会不断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在一个拥挤的水平上进入高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特定价格水平上进场的人。你看到了数百万其他高一者没有看到的支撑或阻力水平，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你必须明白，作为散户的我们是流动资金。让我把我们定义为零售高一者。散户包括大型对冲基金、小型银行，以及像你和我这样典型的在家里用笔记本电脑的高一员。那么谁才是聪明的资金呢？是大银行、无大机构。大银行是中央银行，他们决定价格的走向。现在当我讲做事上市，我想让你明白，在这个时代，它是由大量的算法驱动了。算法就是新的做事上。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围市场为中心。我主要是一个外围交易员，但我也做股票和期权交易。股票和期权主要由供应和需求控制。根据我的研究，外围不是这样。价格是预先确定的。现在这可能是一颗难以听懂的话语，但我可以向你展示几个价格反应和在某些水平上乱点交易的例子。你被告知的谎言是由大型银行和组织商创造的。组织商可以创造他们想要的任务模式和趋势线。他们可以在盘整中持有股票和货币，他们可以移动价格并抢走你的止损。我们的目标是在巨大的价格波动发生时确定参与并预测可能的波动。唯有银行不参与的辰光，也唯有他们明显参与的辰光。从这一点看，当我讲他们时，就是指聪明的钱。你被灌输的另一个谎言是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的这些高一者。谎言不在于他们赚了多少钱，更在于他们把事情讲得多要简单。当你看到一个高一员发布了一个每月10万美元或更多的行李，你必须明白，要达到这个水平需要时间。如果你刚刚开始你的旅程，或者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高一，但没有一致性，那么第一步就是要有一致性。意味着你高一的每一天，如果你的目标是室内高一，即是以盈利结束这一周。我不在乎是否是1美元。结束这周的盈利高一，或者是我实现盈利。随后往上走，争取在周末达到5美元的目标。当你的账户规模达到足以承担更多风险的设置，有丰厚的回报。那么只有在那时你才被允许承担更多风险。我们需要建立你的账户。现在如果你是新手，我强烈建议你从模拟账户开始，或者用你真的不愿意损失的钱制作一个账户，并以 0.01 手的规模交易6个月。一旦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风险因素，并修改我们的获利以保持一致性。交易是一种心理学和风险管理的游戏。你必须明白，你经营的每一笔交易都有一个计划。所以本质上有两个计划。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设置。在这本书中，我将为你画出各种设置。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并坚持6个月。不要偏离这个交易计划。交易是一个概率的游戏。让我再说一遍，交易是一种可能性的游戏。这意味着有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比其他事情要大。 因此，如果你偏离了一个特定的交易计划，你就增加了变数，并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可能对你的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你的交易应该是系统性的，很少有主观性。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支持和主力交易者，那么主观性可能是支撑区。有些人会讲，在某个价格水平上拍档三次就是支撑；有些人可能讲拍档五次就是支撑。这就是主观的交易，这不是我们的交易方式。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些意识形态来对付散户，以更好地了解组织上的想法。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一个交易计划，并且必须遵守它，就像它是法律一样。如果你违反了法律，你将会有很多的痛苦。接下来，你需要一个针对交易本身的交易计划。这意味着对于你所做的每一笔交易，你需要知道你的风险，你需要了解你将在哪里获利，你需要知道如何管理交易的全部内容。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介绍交易计划的例子。再次强调，不要一直集中支付计划。交易不是支付计划，你不能拿自己和别人的成功做比较。留在自己的轨道上，专注于你的交易，而且只专注于你的交易。当某人拥有年迈美女的账户时，他们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他们可以瞄准下来，用一千美女的风险做两万美女的交易。如果他们的风险是他们账户的1%，他们有200次机会，随后就会毁掉他们的整个账户。他们有2次机会，随后才会收支平衡。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并尽量在本周结束时保持心理，直到你的账户能够承受风险。你看过电影《地久惊魂》吗？如果你没有，这是一部可怕的电影。但是看完后有一定的教训可供借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李鬼杀手，他想帮助人们摆脱自己。他设置了已经在那里折磨他的受害者，但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就允许他们有机会逃脱。现在电影的角色是自此现实情绪和创伤，以至于他们无法看清他为他们制定的基本规则，从而无法逃脱。现在这显然是一个极端的比较，但在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一个父亲正试图拯救他的儿子。他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李鬼杀手告诉他，如果他有耐心，他无疑会再次见到他的儿子。愤怒和敌意充斥着他的思维。李鬼杀手把他的儿子放在事先录制好的视频中，与父亲则在一旁观看。李鬼杀手会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同样的话：“遵循我的规则，你会看到他。”父亲无法理解这一点，最终谋杀了这个李鬼杀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父亲也被李鬼杀手留下的眼睛杀死。这一幕结束时，儿子从一个箱子里出现，而这个箱子是在某个时间被触发解锁的。所以从市面上看，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他就会在他所在的同一个房间里见到他的儿子。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有一种天然的感觉袭来。交易不仅仅是策略。虽然策略可以让你在市场上有一点优势，但这不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关于你能多好地增进方向。你就一个合理的策略为给你提供方向和规则，但关键是你有多大的纪律心去遵守它们。所以，请遵循你那该死的规则吧。第二节，风险管理就是一切只是顺势来调，我相信你已经听过。风险管理就是一切，但我还没有看到太多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个主题。这实际上是交易中最有力的神职之一。这个游戏不是关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关于你挣了多少钱。作为交易者，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赚一大笔钱中有用，以及我们还能赚多少钱。我敢肯定，这就是最初吸引你来到这里的兴奋之情。事实是，那些真正在这个游戏中赚钱的人不断评估风险。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不是我可以从这个交易中赚多少钱，也应该是这个交易设置的风险有多大。 我的目标是让你反过来看市场，也就是说，看到其他人所做的事情的对立面。我相信马克·吐温讲得最好，每当你发现世界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时，就应该暂停一下并反思。你应该问自己的重要问题是：我可以去哪里？在哪里我的风险最小？这个高也在哪里是无效的？我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来发现这个高也是否有效？我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来发现这个高也是否值得我投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将是你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敞口。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折磨你能承受的损失的风险。行业标准是你整体账户余额的 1% 到 1.5%。因此如果你有一个5000美元的账户，那么每笔交易的风险为50美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你想把每笔交易的风险提高到 2%，并且能够承受5000美元账户的损失，那么这完全取决于你。现在我们都想在大企拥有巨大的胜利交易，但我们必须符合逻辑。有的辰光你会收集一个小的胜利，一个体面的胜利，以及一个改变生活的胜利。改变生活的胜利不会每天都发生。你不仅要评估你的风险，你会必须评估你的获利水平。市场在预测前最有可能向哪里倾斜。使用平均成本贴现，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逢低买入比买入持续上涨的市场更有利可图。显然因为我们获得了价格折扣，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平均成本贴现原则意味着逢低买入市场，同时保持现有头寸。我们知道什么辰光卖出我们的头寸，并在下头是以更低的价格买回。了解这一点将帮助你将账户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现在你知道如何正确看待风险，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一下交易管理。这是因为你进入了交易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探索，喝杯啤酒放松一下，然后往回观看你最喜欢的 Netflix 系列。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这一切完全没有压力，并让你享受来到这里最初想要的自由，但我们仍然必须注意我们进入的位置。转眼之间，一笔交易可能对你不利。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电子邮件或短信设置警报，你是个笨蛋。市场每一秒都在变化，以微秒为单位。如果我们建立了头寸开始获利，我们应该知道它可以使交易无效的新水平，并相应地移动我们的止损。别担心，这将在后续章节中全部介绍。请记住，收支平衡总是比亏损高一号。如果价格下个两年之升，并朝着你想要的方向飞，那并不重要。这种情况发生了，你需要明白，它从来都不是你交易计划的一部分。这不是你的交易。算了，我答应你还有别的交易。交易没有对错之分。坏交易可以变好，好交易也可以变坏。你可以拥有一切，市场会做他想做的事，这完全不受你的控制。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风险。你合法的付款以了解该交易是否对你有利。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有你的交易计划，你的设置，你的概率基于你收集的数据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据的推测。同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员，你必须学会适应这种情况。交易矩阵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虽然没有文字可读，也没有声音可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代表没有显示一组字符或像诗一样可以阅读的特征。有能力解读代表上的价格行为，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正在构建的故事线。交易矩阵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故事》系列专题， 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色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